各位大德，大家晚安。请翻到我们楞严科判表的60页，这个前面就是介绍这个四科七大，都是如来藏性。那么大家往前呢，看到40页，刚刚是60页，现在我们就参考40页的第一大段的第一段，一切佛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幻妄成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这一段呢，就说明一切啊相都是幻妄的，所以叫幻妄成相。可是这个相的本体呢，就是真，所以性真为妙觉明体。那这一句话已经在前面说得很明白了啊，把相跟性之间的关系。下面如是乃至啊，五阴六入12处18界，五阴六入12处18界，这四科就是四类，就包含就是所谓的相，相的内涵就是性身。换句话说，幻妄称相，它的本体是性真。这个相包含哪些呢？包含五阴六入12处18界啊，其性为真。所以在前面已经把如来藏性的特质啊，已经这个做了一个啊原则性的一个伏笔。那下面呢，再分开来说五阴为什么是，以至于说六入12处18界为什么是如来藏性，也就是它的本体，相的本体就是性，乃至于说七大地水火风空见识啊，不论心法不论色法，它的本体都是如来藏性啊。所以说，所以我们刚好在上个礼拜把它这一段经文做了一个结束。好，那现在呢，由我们来看下面另外这个一大段。到时候这说，尔时阿难及诸大众蒙佛如来微妙开示。这个时候当然是一个总结前面这一大段话。那这个大段话是从如来跟对的阿难跟大众啊一般对话。微妙开示是这么微，精微奥妙的。这个如来藏性是很微妙的，如来藏性有一个就是隐藏隐覆为性啊，不经人点出呢是不知道，所以叫微妙，很奥妙。那身心荡然得无挂碍啊，身心都非常的好像完全呢、啊、都能接受，一切疑团啊都这个解决，而且心里也没有什么挂碍。那么四诸大众各个自知心遍十方，见十方空，如观手中所持的业物。每一个人呢到此都能知道我们的心是横遍十方的啊。所谓横遍十方，也就是说五阴12处18界这些都是 包含的十方法界都见到十方的空，也就是看出如来藏性的体，从相见到体，它是空性的，好像看到手中所持的业，就是好像就在眼前，一切世间诸所有物啊，皆即菩提妙明圆心，心经片缘含果十方。这世间所有的万事万物，也都是我们的菩提啊，菩提是觉了，妙明圆心其实就形容我们这个真心，如来藏所显现的真心啊，这微妙光明啊，本来如此，而且可以非常的啊周圆这个含果十方的世界。十方当然包含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也包含了上下，所以就十方。反观父母所生之身，犹比十方虚空之中吹衣围城，若存若亡，如沾巨海，流溢浮欧，起灭无从，了然自知，或本妙心，常住不灭。反看我们这个父母所生的身体，好像呢在十方虚空中的一个围城啊，若存若亡的，也非常的渺小，又好像这个沾巨海，很沉的这个沉啊，沾是澄清的意思，巨海有一个浮欧，就是一个浮的泡沫一样啊，起灭无从，就是不晓从何生从何灭。那么我们的身体呢，又像一个浮欧这样子，了然自知，或本妙心，常住不灭。他就是说我这个，我们这个海呢本身呢却是啊，它本身本体啊是不生不灭的。好，那这一段就是在说明大众啊对于这个如来藏性已经有很深的一个体会。好，到这个地方大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啊，请各位啊打开我们这个表解五十三页，表解五十三页。刚刚我们那一段的说白是介绍啊，就是这一大段是说明即万象生灭万象的本体是如来藏性的，这一大段是相中有性，所谓即妄即生即性常住的道理。这个妄是相，真是它的本体啊，所以这如来藏性非常非常重要，结合性相两宗，其实不论显教密教啊，都是把如来藏性来结合性相两宗的。那么至于说整个楞严经的经文，那我们要看五十三页这里啊，他做了一个啊表解来做说明。从刚开始阿难尊者招难，造这个摩登前女之难，然后佛这个我们已经讲了很久了啊，那现在我们在做这个旧与新知啊，也有的可能新来的啊，也有的是旧的， 那可能久而久之啊，慢慢淡忘，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脉络啊。阿难尊者遭难，根本上是个戒律的问题啦，本身说是个戒律的问题嘛。可是佛陀的问话却是你当时以何因缘出现于这个才会剃度学佛呢？佛的问话却好像啊答非所问的样子，就是没有针对当时的事情。而这正是禅宗，就是说遭遇摩登伽女之难是一个相，他碰到摩登伽女是着相，他回答说我看见佛当时32相80种好，所以我才学佛，还是着相，就是我不持戒律是着相，我持了戒律还是着相，总之就是着相。对了，我很守戒律，还着相啊，着这个戒律相啊。所以佛问他这句话，你当时以何因缘出家？那阿难尊者说是我看见，这一看见就是我们的眼识，着相的眼识，也换句话说就是这里面所说的破，正破阿难即世心有处，是我这个妄想心有一个所在。那因此就说这个心在哪里，在里面，在外面，在什么，在什么7个地方，为什么找不到呢？因为它既然是妄想的，就像空花水月一样的，它是不踏实的，没有实在的，没有实在的，你借这个没有实在的去修，去持戒，去学佛，都是修一个不实在的东西，这因地就不对，所以才有破世心妄虚妄不实。其实我们凡夫着有，也就是着我们这些万象是实有的，凡夫着有就着这个了啊。所以这就是七处真心里面呢讲了一大推，假如忘记了，或者是也不知道记不清楚里面怎么变了，但是就这么一句话，你不要把虚妄的当作你看见我的。所以我们常引用金刚经那一段话，若你色见我，应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哎，这个看来如来藏思想跟般若思想，金刚经般若思想是通的，为什么不能见什么如来呢？金刚经还有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还是这个意思吗？是通的。我们在研究学术的时候，有人说哎，这般若思想，这如来藏思想，其实它有通的地方啊，它是佛法，它有通，通在哪里通而已了。好，这是最早的一大段。其次来的是什么呢？重点就是十番显见。七度真心告诉我们，虚妄的事心是不实在的，你不可以执着。十番显见就是说，哎，这个妄其实在真实际上妄之中，并不是离开妄去找一个真。你离开妄去找一个真，譬如说我离开这个妄，我用妄心离开一个妄，还是妄，那真跟妄是不一样的，你到哪去找真？对不对？我说这是虚妄的，我说这不对的，还是虚妄的，你怎么找真？因为那是你根本碰不到摸不着的东西啊，是跟你所有这不相干的，不相干的就是排他命题了啊。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妄，所谓的真就在妄之中，可是你是从妄中见妄，而没有说见到妄中的真。所以这就是显见啊，是真，就是显见性，就是真心。这从哪里呢？就是从我们的一些所谓所以我们看到下面破阿难忘记见者是眼，见的不是眼哦，眼是眼识哦，要显现正显见性本体，超脱根尘，超脱我们唯识讲的那个根尘，我们分别心的那个根尘啊，离开这些妄相， 而显现再显见性相用，是周遍万法。我们要看到我们见的本能，那个本能不是啊属于我们眼视见的那个本能。这个我常常举过例子，那这个例子反复举可能有，每次举一次可能有不同了解。就像说同样是水，你水可以变成红黄蓝白，水虽然可以变红黄蓝白，但是水的本质是无嗅无色，水是没有颜色的，没有味道的。所以我们所谓的视就是有颜色，眼耳鼻舌身就是有颜色。那你不要看这个有颜色的，你要看到那个水的本质，你不要被红黄蓝白把我们的水的本质丧失掉了。水的本质也就在这个红黄蓝白之中，它的水的本质还在，不随相的变化，水的本质就失色了，失掉它的本色本质了。没有，你不要把红黄蓝白当做，也就是说前面就是你不要把红黄蓝白当做水，但是水所显现出来的是红黄蓝白，可是你要从红黄蓝白中看到它原本是没有颜色的，它也不是白色，也不是红色，也不是蓝色，也不是绿色，也不是黄，也不是，那就是显现是心，这就是来上性的啊。这个见的本质，真正的本质不是属于眼跟眼视色成那个东西，那唯识讲的那个，或者是啊俱舍论，这些讲的那些东西了，而是见的本质。找到见的本质，才会见到我们的本性。好，这是第二部分了。第三部分就是会四颗相望性真，四颗就前面讲了，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六入，这个四颗四类，它的相，这都是相。那我们一般认为它是因缘所生的，对不对？那我们这边在破斥它不是因缘的，它是显现出这四颗当体虚妄。虽然虚妄，它的性体是真的，虚妄就是生灭随缘的，它的性体是不变的。好像说刚刚讲的水是有红黄蓝白，是随缘的，水可以变红黄蓝白，但是红黄蓝白不等于水，但它不变的是它的水的本质没有变。这就是相望性真，会四颗，就是我们刚刚前面的那一段话讲的，它的性真性体原真是这个东西啊，会四颗相望性真。然后再下来是张七大本然周遍，因为阿难忘记这个四大和这个诸变化相，这变化相那么破除一直啊，所谓的四大来发明这些万象，它本具一种啊不属随缘不属因缘的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而且呢它是周遍法界的。这点是前面没讲的，前面是讲一个笼统的一个概念，这个讲的就是它是普遍圆满啊，本然周遍法界，虽然是随缘发现，但是它的本然之性还是没有变，虽然没有变，它的还是随缘而发现。所以它特别张七大本然周遍。所以呢这里面就跟华严经的，所以前面好像有点像理事无外本体跟现象，到周遍的时候已经用那种现象跟现象是相啊，有事事无外的意思在里头。好，下面呢是再看四颗是显体，不属因缘自然，七大是显用，随心应量，显它的作用，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其实四颗跟七大讲如来藏性，只是强调的重点不同，并不是说 四科有别于七大，七大有别于四科，不是这个意思。而四科中呢，五音十二处七啊，六入这个到十八界这些的关系呢，也不是说五音跟十二处，十二处跟六入，六入跟啊十八界这互相排斥的，不是，都是开合的不同。有的是以迷色，有的迷心，有的色心俱迷，这开合的不同，如是而已。我们这样讲，不是随着说啊，这个说法是不派佛教，哎，还是原始佛教什么出来？我们是针对义理上来解释这些道理啊。这一大段大约是啊，前面换句话说，我们刚刚讲这一大段话，把我们讲的这个铜楞严经开讲以来到现在的一个总回顾，这佛经里面常常都会这样啊，到一大段的时候他来个诵他的总回顾，因为太长了啊，那楞严经还不算长的啊，那长的这个那经典很多，那一定会有这样啊，那气脉就不会断。现在呢，请看到五十四页的还是这个表解的部分啊，大家看一下，中所前要破妄心显真心。中所就是说，刚刚这样讲，其实总的来说啊，总的来说就是说，我们看那个韩昌里所谓的勾玄提要啊，勾玄提要就是说，哎呀，讲那么多，讲说，哎呀，有人说那楞严经讲太多了，你可不可以两三句话不给我讲完？你就用这些就把它就告诉他了，就把这个道理告诉他就好了，对不对？那么多你讲得完吗？讲不完的，还没办法一字一句啊，所以没讲完他就往生了。所以破妄就前面七处啊，七破以密室无处的破妄，从真以显和非心，就是妄是不是心，然后再说明它是没有体的众多，再去把它把这些妄心是没有体，所以这个说明破妄的部分。破妄的部分说它没有处所，它没有体，它不是心，那你换句话说你不能这样修了，这是所以遮破的部分。然后显的部分呢，一个是算是遮权，一个是表权。遮权是 no 不是，表权是是啊，是什么呢？就是下面是吧，是见，就告诉我们这个见这些啊啊，十番显见呢，克就根性直指其实体，克就是专对，这就是对着，克就是这个有一个界限，就从我们这个根性，根性就是我们的六根的根性啊，直指这个根性就是如来藏心的实体，然后再是因等五因等而广容诸相，刚刚是专对根性，各位看十三显见跟这个四科七大，这其中有什么差别呢？有的时候他听完了，他念完了，看完，你问什么差别？都是如来藏性嘛，有什么差别？你看这边就说明白了，广容就是很广的容摄这些所有的万象啊，它都是如来藏性，就如来藏性无所不在了，周遍法界，讲它的范围，是讲它的范围，如来藏性非常的广，不管从四科七大讲就这么广，但这么广你要怎么办呢？克就根性直指实体的时候，这个根性就是下手方便，你从哪里开始？好像我们说教室这么大，你要把门打开啊，门怎么打开呢？你有这个教室钥匙，一个小小的钥匙就开了，这么大的钥匙你都可以用啊，不然这个讲堂再大，你没有这个钥匙你进不来，你讲堂大有什么用呢？所以如来藏心纵然是大，那请问从哪下手呢？功夫从何着手？ 否则就像那个饼那么大，我从哪里下嘴，嘴下不下去啊，啊，或者是禅宗所谓的蚊子叮铁牛啊，没下口处啊，不晓得从何下手，那就是六根。那这个也就是伏笔的后面，我们要去修圆通章，二十五圆通啊，二十五圆通这边都已经讲，就都已经铺排好了这些道理，然后四地就是地水火风这些，而极显圆融以彰其全体。这个圆融就跟我们所谓的二十五圆通又相应了。修一法就是一切法，一切法中也可以修一切法，不需要说哎，二十五圆通我修了耳根圆通，又修啊眼根圆通，又修其他，不必了。你修这一个法门，所有菩萨诸佛万恨都就是这个法门就可以了。而你懂的话，事事都是无碍的，不但理是无碍，事事都是无碍的。好，这是总绰全要。那么当然就是说这一段的这个总结呢，也可以说把我们的这个理念呢，做了一个勾选提要的一个这个很简要的说明 ，in short 把它浓缩起来啊，来把它解释。好，那么这个再下来还是五十四页啊，总意就是身心荡然得无挂碍，这是刚刚经文里面的话。什么叫做身心荡然得无挂碍？当然用名词解释翻译的两句话，你刚刚也就翻过了。那下面就约就是。就哪一部分来说，达望本空是。说以前呢，迷的时候，妄认四大为身，六尘缘影为心。这个话是《圆觉经》里面的话，啊，执着我们四大的身体，啊，为自己的身体，六大的缘影，啊，六尘缘影就是。色身香味触法这些六尘缘影啊，为我们的心，这叫摆脱。人家说出家是出红尘之家，就是出了所谓红尘家，就这六尘摆脱掉了，不是光是出掉红尘躲在山洞里，就是我这个妄念这些扫掉了就出家了，干净了。为六根，他这边这个有点错误啊，他是为六根所局，为六事所固，局就是为六根局限，为六事所固，固就是一个金字旁一个固执的固，啊，固也是固闭起来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啊，啊，我们这个心啊，妄想心就被六根六事把它怎么样锁闭住了，你逃不脱这个。约束，因为我们起心动念就被这些相虚妄相把它捆缚住了。为什么我们修禅要空掉本心呢？空掉本心就超越时间空间呢，超越这个，你一有念头，这个时间空间就把你锁住了，就把我锁住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把它扫掉啊。所以说习在迷时是这个样子的，今日了达，现在了达有一种啊，有一种彻悟啊，完全了解那个意思啊，啊，了还有一个完成的意思。我们闽南语了啊，就是完成了，有一个完成式，也有一个很透彻了解的意思。所以这个了的意思就是明了的了啊，但它又有一种完整，就是啊完成式。那么现在了达什么玩意儿呢？就是妄身妄心本质空寂，荡然无存，得无挂碍。心因缘不是也有无挂碍物故，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嘛，灭挂碍。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从经文的翻译的解释，刚刚我们解释就是否字面上解释容易了，了解它里面的内涵内蕴这个难啊，我们学其实我们学就很难学到这个部分，但是祖师大德在这个部分的他们啊，就是经那个注解里面，他有时候会把这种点出来。 好，那下面就是曰知真本有是，前面是达妄本空啊，现在是知真本有。昔在迷时，就是以前在迷的时候，将本有的法性身妙明真心埋没在尘劳烦恼幻妄身心之内而成挂碍。以前就是本来有法性身，每个人都一切众生都有，一切有情都有，妙明真心也都有，可是呢很不幸的，就这就好像禅宗所谓的心珠摩尼珠啊。对禅宗有关说，开悟的人说，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封锁，一旦沉浸光出啊，照破山河万朵。对，就是指软上性啊，软上性就像明珠，可是它被尘劳封锁了，它的光芒就显现不出来了。或者叫做它有几种，叫明珠、叫心珠、叫宝珠，很多种名字，其实都是软上性，形容不同啊。宝是很宝贝啊，就是无下之宝。心就是我们的心，就是珠，明珠它是它本来光明的啊，只是修持上的那个，只是彰显某一部分特质而已了。所以埋于尘劳烦恼啊，幻妄身心之内。所以禅宗要说打破七统啊，七统就是我们坐在那个无明窟里面，被这个尘劳坐在无明窟里面，你很精进的去修，一天 一天突然啊，水到渠成，这个妄念一下脱壳了，有点像好像一个麻布袋被绑在里面，突然麻布袋一个洞，你从那边出去了，好像一个山洞也是这样啊啊，然后从挖到后面，哎，那边另外有出路，就不会在山洞里面捆在里头了。好，今日悟知法身清净，遍一切处，则身荡然，妙心圆明，含果十方啊。前面是法身是遍一切处，是身荡然，晓得妙心是含果十方的心荡然，得无挂碍也。对，身心荡然，得无挂碍，这个意思了。好，下面悟心荡然，悟心荡然，这个地方悟心荡然，各位看哦，啊，什么叫悟心荡然？它下面又加一个诠释了，悟心遍十方。第二，悟万法为心；三，悟心包万法。悟心遍十方，其实这三个都是跟荡然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他条列的三条来说明所谓荡然是什么意思，说得很透辟。第一，无心遍十方，就是说，啊，是诸大众各个自知，心遍十方，见十方空，如观手中所弃业物。这是我们经文里面的领悟有二：一，第六不杂科中呢，见性周遍，非如而随。就是说，在十方显见有一个见性不杂，这一段之中呢，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见性是周遍，这个非如而随，就是说这个见性就是我们，就是我们的本性，不是这个还是什么呢？它这个是一个很强调的。强调的话就是他，就是这个。那七大文中说的性缘周遍，性真圆融，清净本然，周遍法界，我们看他这边用词都相当的啊，这个非常的优美啊，浑阔，像天才一样，什么开权显实啊，一直到这个背全历史，这个有文字之间呢，相当谨言。好，讲他的周遍无所不含，讲他的这个啊这个外延，性真圆融，讲他的特质，他是圆融的、圆通的。第三，清净本然，也是讲他特质，跟他的把他特质跟他的外延，外延是它的范围，特质是它的特性，两个都涵盖了。下面呢，再看悟 万法唯心，一切世间诸有所有物，皆是菩提妙明圆心。这个也是经文里面的领悟。下面啊，也分三条。第一条，地势不思科中，不思就是十番显见的显见不思啊。他说不知色身外迹，这个各位不知道有没有错，这个迹不是破啊，就是多一横少掉一横。不知道我们身体外置于山河虚空大地，都是我们妙明真心中物。也就是说明，我们把我们的身，它只变成虚空中的一个微尘。刚刚经文里面有的啊，在55页也有的，虚空中的一个微尘，或者是大海中的一个小泡沫。那唯识来讲就是根身，那个大海就是气界，就是阿赖耶识，但是它是属于法相中，所以为我们的六根六识六尘所闭锁的，所执着的。但是呢，尘也消和，败也消和，你要啊转染沉静，还是从这个地方，从我们的就是说唯识来讲都是阿赖耶识，可是如来藏思想来讲的话，都是如来藏性，而这个如来藏性是当下的，就是有如来藏性的。唯识是需要经过啊无漏种子，经过长久的熏习，慢慢才能展示成智的。这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不同。所以啊，就是为什么说心遍十方，见十分空呢？就是色身跟山河虚空大地都是我们的本性啊，其实前面已经有讲到了，但它重点不在此地了，到这个地方才把它讲了，经过了四科七大才讲的透皮。另外第二就是在第八啊，不分好，它这边又落掉一个字啊，就是显见不分，不分别的分科中，就是那一段中，此见其缘，缘是菩提妙境明体。此见就是我们的能见的及所缘的啊，所缘的都是我们的菩提妙境明体，也就是如来藏性。还有四颗文中，四颗每一颗都一一皆如来藏妙真如性。我们如果看心经，你看心也是常五蕴呐、十二处啦、十八界啦，你看都是什么？都是空性啊，都是空性，就是如来藏性啊。你看那个般若思想，般若思想是佛教思想、大乘佛教思想的一个基本的基干啊，是它的这个理论的基础。换句话说，我们心经懂了，读这个呢，它是可以会通的。所以他讲，他不过叫如来藏性就是了。那为什么叫如来藏性？为什么讲空呢？他讲空就空啊，如来藏性是说明说啊，这些本性都含藏在里面，平常我们着相所以不空啊，你不着相它就空了。哎，相性不在他，不在他求，而当下可知的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悟万法唯心，所以万法唯心跟万法唯识，是我们在佛经里面常看得到。万法唯识者偏重虚妄层面，法相中的比较讲万法唯识，万法唯心比较注重在如来藏思想的，就是万法唯心啊。差别在哪呢？在此地。有时这两个通的，你要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啊。你要讲唯心跟唯识差别在哪里？就是我们刚刚讲一个相一个性啊，或者一个是乱上。好，最后悟心包万法，心经片缘含果十方。明悟有二，第七无碍科中啊，显见无碍啊，身心圆明不动道场于一毛端，片能含受十方国土啊。就是不动道场，就是他根本不动，本地不动，但是它的一毫一毛端呢， 能够骗能函授十方国土，就是妙瞻总持不动尊呢、啊。这个也其实就是华严经的广狭自在无碍门了、啊。一尺之径，千里之影啊，此径不放大，千里不缩小，大小远近都是分别了。就好像说，我们去爬山。看到山下的屋子就像一个火柴盒一样，那个汽车就像玩具汽车一样，好像就在眼前。那这个山那么大，就在我眼前，好像一个大框框一画也就画出来了。广狭自在无碍啊，不动道场啊，没有动啊。好像我们录影完以后，你可以放到全世界，那好像你不动啊，你没动啊，可是为什么全世界都可以收到呢？类似这个不动道场啊，云豪端就好像真空照相机一样的，真空照相很厉害啊，上到网络上了，什么都可以，你根本看不到的，他就什么都会录进去，骗能函授十方国土。我们用科学这些比喻来比喻佛经这些道理，天下好事佛说尽了，也都佛说破了，天下一切事情早都说过了。好，下面讲七大见是二科中，就七大里面有见是啊，这个是这个寒土实虚灵有方所，寒土十方虚空啊，哪里有方所？方所是假的。我们讲东西南北是东经多少度，北纬多少度，是以地球来讲。今天你跳出地球，请问东西南北在哪？没有东西南北耶，哪里上下四方？没有啊，因为我们是地球嘛，南半球、北半球啊，那个坐标，然后东经多少，北纬多少，那在地球上啊，那虚妄的嘛。好，那么这就是悟心荡然，下面悟身。当然，一个是心，一个是身。地狱啊，转出为系。那下面你看，虚空中就是比喻法性空中，一为尘，比喻渺小身，就是我们的身体。微风所吹，就是为业所系。若成若亡，是暂生即灭。就讲我们的身体。第二欲就是转出为系，第二欲就是转实为虚，沾然聚海也代表我们的法性身，一佛欧就比喻我们的父母身身，流一佛比喻业流之身，在三界六道轮转，起灭无从，速起速灭。也可以说啊，我们众生的好像说那个《法华经》的瓶子之喻了，你本来有这么多的家当都是你的，你却我们要确认为说这一粒沙子是我，其他都不是我，就像我的身体是我，其他这个宇宙都不是我，都是别人的东西，就像这个例子一样，你自愿放弃你的家业啊，这个一个身体，哎，这个汗毛是我，其他都不是我，就像类似这样啊，实际上哪里有我之外的呢？所以这些啊，这些例子物生荡然，反而啊，把身体啊，自我看小了。好，下面我们再加上55页这里，下面讲阿难涅槃因缘二记啊，一个小沙弥记，人生活百岁，不见水辽鹤，不如于一日而得见了之。 就是说人生活了一百岁
啊、哦，
那就看到一个鹤，那这个当时一个譬喻了，说看到这种鹤就很少见。我们常说哎呀，如果能够一见的话死无遗憾，常常有这么样的话啊，就是说人生百岁，那你去说看到很难得看到这个鹤，看了以后啊，死无遗憾了，我什么都看到了，还不如怎么样，于一日而得见了之，不如你有一天你能够了彻人生的真理，那才是无憾。所以《论语》里面有一句话啊，很有意思，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早上闻道晚上就可死。所以我说开玩笑啊，有人说我不必闻道，闻得到晚上要死啊，这个回答叫做焚琴煮鹤。他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说就像这个意思了，不如于一日而得见了之，就真正我能看到认识或者证到人生的真理的话，我就掌握了永恒了。我掌握了永恒，活多久都没有意义了。有的人去想，哎呀，这个高僧有的活得还没有我大，哎，我一大师好像只活59岁，我现在62岁还比他大3岁哎。你活62，比人家活62岁，比人家活62天可能还比不上哎，对不对？我们不要看他活几岁呀，你要看他这一生他证的真理，他的成就，他的内涵是多少。颜回也是短命啊，很多高僧也有40几岁50几岁，有很多不长寿的。重点不在这里啊，就算你长寿再长寿还是一样。所以这边小沙弥记有这么一，所以后面阿难经人生百岁时不解生灭法，不如于一日而得解了之。但是百岁活了100岁你不了解，不如说我活一天我能够了解。所以呢，同样我们今天能够碰到这个无上甚深微妙法，能够碰得到，那也是无量劫以来的因缘呐、啊。你说我活了100岁，我从来没听过，也没想过，没缘。哎，只要所谓一念南无佛，皆共成佛道。我只要有这个因缘，不知道这个种子什么时候啊，因缘成熟，瓜熟蒂落，很难讲。说不定我们今天听，我们今生闻到是前世的因缘，你怎么不知道今天会今生会瓜熟蒂落呢？否则哪有这个耐性？你看原来那么多人，现在越来越少，成佛不容易啊，对不对？哎，不要到最后只有我一个人了。好，所以这边啊，就是啊，生灭灭以即灭为乐。为什么古人为了一句偈，他可以马上把生命牺牲掉？这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因为他觉得太重要了。好，我们到这边休息一下。